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最近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聊的天路难行客是旧约当中的人物犹大。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停留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就是犹大面对他玛送来的印袋子还有杖，终于说出了那句很艰难的话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。那一刻呢，他没有辩解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他玛，他第一次把问题指向了自己，是我没有履行承诺，是我亏欠了别人。可是呢，这个认错呢，只是生命的开始。很多人能够在压力之下说我错了，那有些人呢是为了结束争吵，有些人呢是为了保住关系，有些人呢是因为证据啊已经摆在了面前。问题在于呢，当相似的考验再次来到，一个人会不会走出不一样的路呢？真正的悔改最后一定会被生活所检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离开创世纪38章，进入多年之后的埃及危机。那个时候犹大已经不是当年卖约瑟的年轻人，可是神没有让他的故事停留在一句认罪里。多年以后，饥荒临到迦南，全家陷入到了生存危机，约瑟的弟弟便雅敏在埃及被扣，雅各几乎要再一次失去爱子。这一回站出来的人仍然是犹大。年轻时的犹大曾经参与把约瑟卖掉，然后回家让父亲承受失子之痛。多年之后的犹大却在另一个弟弟可能失去自由的时候，对埃及宰相说，求你准我替这童子留下，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这是犹大生命当中最强烈的反转。过去他让兄弟付上代价，现在他愿意替兄弟付代价。过去他把父亲推入到哀痛，现在他宁愿自己留下，也要让父亲免受更深的打击。过去他在关键时刻选择自保，现在他在关键时刻选择承担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男人生命当中最难伪装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担当。担当并不等于是脾气硬，也不等于说是说话大声，更不等于是在所有面前都表现得很有掌控力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担当常常出现在一个人可以选择逃避的时候。他明明有理由推给别人，有机会保护自己，有空间把代价转移出去，但是却选择留下来，承担自己该承担的，也扶助别人已经承担不了的。创世纪42章开始，场景从迦南转向埃及。那地有大饥荒，雅各听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这句话非常有画面感，粮食呢就快没有了，危机呢也已经到了家门口，家里的男人们呢却在互相的看着，没有人愿意先动，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动。饥荒暴露的呢不仅仅是粮仓的空，也暴露了一个家庭内部啊长期没有处理的创伤。他们呢就不得不去埃及卖粮，但是雅各呢没有让便雅敏同行。经文说，约瑟的兄弟十个人下埃及买粮，雅各没有打发约瑟的兄弟便雅敏同去，因为他说恐怕他遭害。那这句话背后是一个父亲多年没有愈合的伤口。约瑟当年被带走以后，雅各以为自己失去了那个儿子，他看见血染的彩衣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便雅敏就成了拉杰所生的另一个儿子，也成了雅各不愿意再交出去冒险的人。最常常就这样停留在家里，哥哥们来到埃及向掌管粮食的那位下拜，他们不知道那个人正是约瑟，约瑟认得他们，他们却认不出约瑟。多年前呢，他们把约瑟卖给去埃及的商人，多年之后呢，他们为了活命站在埃及的权力面前求粮。圣经的叙事非常的克制，但是呢却充满了张力。人的罪以为被埋在过去， 但神的护理却把人带回了真相的附近。约瑟用严厉的话问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。哥哥们解释啊，自己是一家人，是诚实人，有一个弟弟还在父亲那里，另一个没有了。这里的另一个没有了听起来轻描淡写，但是那一个没有了的人其实就站在他们面前。约瑟把他们拘禁三天，后来留下西缅做人质，要求他们呢把便雅悯带来，才证明他们所说的是真实。就在这时呢，哥哥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们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多年以后，他们终于说出我们有罪。这句话说明当年的场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他们。约瑟在坑里哀求，他们听见过，约瑟心里的愁苦他们看见过，他们当时没有听，现在呢却在危机里想起来。罪会让人暂时的麻木，却不一定让他们的良心永远沉睡。等到神把人带到了某种相似的处境，记忆可能会重新开口，而此时呢，最先试图承担责任的便是流便。回到迦南以后，粮食吃尽，雅各仍然不愿意让便雅悯下埃及。流便对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。这话呢听上去非常沉重，实际上呢没有真正的安慰雅各。杀流便的两个儿子不能够换回便雅悯，也只会让这个家多两个伤口。有些担保啊看起来非常的激烈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进入问题。雅各没有接受流便的说法。直到饥荒继续加重，粮食再次吃尽，犹大才开口。他没有先说豪言壮语，而是把现实说清楚了。如果不带便雅悯下去，那人不会见我们，我们呢也买不到粮。然后对父亲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那这话呢跟流便的话就很不一样了。犹大没有拿别人的性命作为抵押，他没有说如果我失败了你就惩罚我的孩子，他把责任呢放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承担。他没有让更弱的人替自己承担后果，也没有用激烈的言语呢去制造情绪压力。他清楚地说，这件事儿交给我，我站在责任的位置上。这里呢已经出现了犹大改变的痕迹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约瑟的事件当中呢提出来要把约瑟卖掉。那个时候呢他的提议有一种精明，就是杀了兄弟呢对我来说没有好处，那不如卖了他，我还可以得利，又不亲手流他的血。那是一种把罪呢包装成理性选择的能力。现在他仍然能够看清现实，但是却不再用现实的分析去保护自己。他看见全家的生死处境，也看见父亲的恐惧，于是呢就把自己放进了责任的中心。所以说成熟呢并不只是会判断局势。圣经当中的犹大让我们看见，悔改以后人的判断力会被重新引导。过去呢用来算计的能力，现在呢可以用来承担。过去用来保护自己的口才，现在呢可以用来为别人求情。哥哥们第二次下到埃及，终于带上了便雅悯。约瑟看见了便雅悯，就安排他们到家里吃饭。哥哥们心里很害怕呀，因为上次呢袋子里的银子被带回来，埃及人要找借口害他们，他们仍然活在恐惧里。人如果长期背着亏欠呢，会常常把环境解读成是审判要来了。在饭席上，约瑟按长幼次序给他们排座位，众人彼此诧异，便雅悯所得的份比别人多五倍。这个细节呢很像是一次实验，因为多年以前父亲给约瑟特别的彩衣，哥哥们嫉妒他。现在呢便雅悯在他们眼前得到了特别的待遇，他们会不会再一次嫉妒呢？会不会再一次容不下父亲所爱的儿子呢？经文没有说他们发怒。宴席结束以后，约瑟又安排管家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口袋，把个人的银子放回袋子中，还把自己的银杯放进了便雅悯的口袋。第二天他们离城不远，约瑟派管家追上去，指责他们以恶报善，偷了主人的杯。哥哥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说呢，杯若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谁死，其余的人呢也做奴仆。管家说不用这样。 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奴仆，其余的人可以清白离开。这里呢，就是考验的中心了。银杯在卞雅敏口袋里被搜出来，照管家的话呢，其他哥哥都可以离开，只有卞雅敏留下来做奴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再一次面对一个熟悉的选择，父亲所爱的儿子陷入到了危险。他们可以保全自己，把他留在异地，然后呢回家再编一个说法。这个就跟当年的约瑟事件差不多。当年呢，他们看见约瑟从远处来，就商量如何处理他。最后约瑟被带走，他们拿着染血的衣服回去，来到了父亲的面前。现在卞雅敏被搜出了银杯，他们完全可以说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他自己的脑子里出了问题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背在他那里。父亲如果伤心呢，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人生当中最真实的改变，常常显明在相似的环境里。哥哥们没有丢下卞雅敏。经文说，他们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，回城去了。请注意，是个人回城。没有人说呢，卞雅敏你自己处理吧，没有人说呀，父亲最疼你，现在麻烦也在你身上，我们没有必要陪你受累。他们一起回到了约瑟面前，俯伏在地。首先犹大开始说话了，他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。这句话并不表示他们真的偷了杯，就银杯这件事而言，他们没有犯罪。可是犹大把眼前的危机呢，却放在了更深的眼光当中去看。他知道这个家庭不是清白无故的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没有偷杯，却曾经呢卖了弟弟，他们没有伤害埃及宰相，却曾经伤害约瑟和父亲。这是良心被触碰之后的语言。犹大没有承认不存在偷窃，却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有罪孽。这样的表达非常的深，他没有混淆事实，也没有逃避属灵层面的审判。约瑟继续试验他们，他说，只有拿杯的那个人留下做奴仆，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回父亲那里去。那这话呢，把选择推到了最尖锐的地方，其他人可以平安回去，卞雅敏留下。对当年的哥哥们来说呢，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出口。埃及的权力已经给了他们理由，管家的判决呢，也给了他们台阶，他们甚至可以回去告诉雅各，我们没办法，规则就这样。卞雅敏呢就被留下了，但是犹大没有走。创世纪44:18说，犹大接近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这一段陈情呢，是整个犹大生命故事当中最动人的时刻，因为他没有强硬的去冲撞，也没有摆出一个英雄的姿态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埃及最高的权力之一，知道自己没有筹码，也知道呢，一句话说不好，所有人都可能遭殃。于是他谦卑谨慎，清楚地把事情从头讲起。他说，主人曾问我们有没有父亲和兄弟，我们回答说，有一个年老的父亲，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的哥哥死了，他的父亲疼爱他，您吩咐我们把他带下来，我们告诉父亲，若小孩子离开父亲，父亲必死。后来父亲把失去约瑟的伤痛讲给我们听，说若卞雅敏也遭害，他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犹大把父亲的痛讲了出来，这本身呢已经跟过去不同了。年轻时他们看见父亲偏爱约瑟，心里充满了嫉妒，后来父亲为约瑟悲伤，他们也让他在哀痛里活了下去。现在呢，犹大不再只是厌烦父亲的偏爱，也不再只是关心自己如何脱身，他看见父亲会心碎，看见卞雅敏对父亲意味着什么。担当的起点呢，就是看见别人真的会心痛。然后他说出了非常关键的一句，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 他记得自己的承诺。这句话非常的朴素和沉重，犹大在埃及权力面前没有忘记他曾经怎样对父亲说话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临时卷入这场危机的人，他是主动做保的人。一个男人的可靠很多时候就在这里被看出来，要认真的看他顺利的时候是否只会说漂亮的话，也看他困难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，要看他在饭桌上怎样拍胸口，也看代价真正到来时他有没有把别人从后果里推出去。最后犹大说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着童子替我做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，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这个呢，就是犹大生命的反转。他不是只说我们有罪，他把自己的自由放上去，他不是只说父亲会伤心，他愿意自己留下来让便雅悯回去，他也不是说我很后悔，他是把后悔变成了代价。这也是约瑟再也不能够自已的原因。创世纪45章说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吩咐人都出去，然后放声大哭与兄弟们相认。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？因为他看见哥哥们不再是那群可以把父亲所爱的儿子丢下的人，他们经历了考验。犹大站出来用行动证明这个家已经出现了新的可能。当然这里边呢，我们也要谨慎地说，犹大的担当并不表示他可以拯救自己，更不表示他可以成为完美的人。圣经后来把他的拯救指向了基督，犹大愿意替弟弟留下，让我们看见了替代性承担的影子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仍然是需要恩典的人。只有神的怜悯能够把罪人带入赦免与更新，但是他的行动呢，真实的显明了悔改的果子。一个人如果只在被揭穿的时候痛哭，却在下一次选择当中继续牺牲别人，我们很难说他已经回转了。一个人如果曾经伤害家人，后来呢却开始保护家人，曾经推卸责任，后来呢愿意承担责任，曾经让弱者替自己承受代价，后来呢把弱者从代价里带回来，这样的改变就不只停留在语言当中了。今天很多人对担当有误解，有人呢把担当理解成是控制，凡事都听我的，有人呢把担当理解成逞强，无论多累都要硬扛，有人把担当理解成是包办，替别人遮掩一切后果。圣经当中的担当不是控制、逞强或者是纵容。犹大把真实的处境讲出来，把父亲的痛讲出来，把自己的承诺讲出来，然后在必须承担的地方承担。真正的担当需要真理，也需要边界。那如果放到今天呢，男人的担当可以很具体，比如说在家庭里呢，担当不只是赚钱，然后呢把陪伴、教育跟沟通全都丢给别人。你可以开始固定的陪孩子参与家务，认真听对方说完一件事，遇到冲突的时候留下来沟通。在婚姻当中呢，担当不是用一句我错了换取对方的立刻翻篇，你如果伤害了信任，就应该接受信任重建需要时间，停止隐瞒，愿意透明，主动交代该交代的事儿。在职场当中，担当不是抢功劳甩问题，一个可靠的领导不会让下属独自面对自己决策所带来的后果，该说明的问题要说明，该纠正的人要纠正，应该自己承担的要自己承担。在朋友跟亲族关系里，担当也不是无底线的给对方兜底儿，真正的担当呢是陪他面对后果，也清楚地告诉他，我不会帮你继续欺骗，不会帮你继续伤害别人。所以呢，担当不是单纯的说这事儿呢归我，担当首先要问，在这件事儿当中，什么是我应该承担的，谁正在被不公平压住，我过去的选择造成了怎样的后果，而我现在呢又可以怎样把代价停止再继续转向给别人。犹大的故事给了我们四个非常实际的操练。首先，记住你做过的承诺，不要让承诺只停留在情绪最热的时候。你答应陪伴，就为陪伴安排时间；你答应改变，就让改变进入日程；你答应负责，就在困难的时候仍然站出来。承诺如果没有结构支撑，很快呢就会被忙碌和懒惰所冲散。第二呢，是不拿弱者做抵押。 刘辩说可以杀他的两个儿子，犹大说呢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成熟的人不会为了证明自己有诚意，就把孩子、配偶、下属或者是更弱的人拖进代价里。如果是你的责任，就不要让别人替你承受。第三呢，就是在相似的考验里选择新的道路。你过去遇到压力就逃，那这一次呢，你可以留下来。你过去遇到诱惑就隐瞒，那这一次可以提前求助。你过去遇到了冲突就暴力，那这一次呢，你可以先承认自己的部分。改变呢，它不是抽象发生的，它是会发生在一个个具体的选择当中的。第四呢，是让悔改结出保护别人的果子。悔改不是让你自己心里好过一点，神改变人是让人从伤害者变成保护者，从推卸者变成承担者，从只顾自己的人变成愿意爱人的人。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变成完美的人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停止把身边的人当成是代价的出口。创世纪45章，约瑟与兄弟们相认，故事进入到了和好的新阶段。约瑟后来告诉他们不要自怨自恨，因为神差他在他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句话呢，不是替哥哥们开脱，人的恶仍然是恶，出卖仍然是出卖，可是神在人的恶意之上有更深的主权和怜悯。对犹大来说，那一刻以后，他不再只是那个卖掉弟弟的人，他也成为了那个愿意代替弟弟留下的人，没有抹掉过去，真实的说明神的恩典正在改写他的方向。今天我们聊的是真正的男人从利己自保到为别人兜底儿，不是在制造压力，好像他永远不能软弱，永远必须解决问题。圣经给我们的方向更加深入，人要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，也要在关系当中去承担真实的责任。所以你的担当可能是放下手机，认真听孩子说完今天的那件小事儿。对孩子来说，那不是小事儿，那是他把自己的世界交给父亲看。如果你是丈夫，你的担当可能是在冲突当中停止辩论，开始理解你伤害了什么。婚姻里的很多裂痕常常不是口才问题，根源在于呢，总有人想赢。如果你是领导，你的担当可能是在失败的时候先复盘自己的判断，而不是着急找一个可以牺牲的人去背锅。团队会记得是谁在压力来的时候保护过他们。如果你曾经是犯过错的人，你的担当可能是承认后果之后不会立刻消失，你要用稳定、诚实、持续的行为让别人慢慢的看见你确实走在了新的路上。犹大的高光不在于他说了多么震撼的话，而在于他说完之后啊，真的愿意留下。让我替他留下，这句话在人的生命里很重，它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问怎样脱身，也开始问谁需要被保护。我们不是只算计自己的损失，也开始承担我所造成或者是我的承诺要面对的代价。我们不再把成熟是理解成是体面的成功，也开始明白成熟呢，常常是在没人鼓掌的地方依然守住责任。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继续看犹大的故事怎样进入了更大的应许。约瑟的梦实现了，兄弟们向他下拜，可是创世纪最后呢，雅各给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，王权的盼望却落在了犹大的身上。那个曾经失信、失败、逃避，又被神带着走向认罪跟担当的人，最终成为了君王支派的源头。权杖必不离开犹大，直到那应得的权柄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会让我们把视野从个人的改变带向使命与传承。一个人的过去可能很不堪，但是在神的手中，过去不必成为生命最终的意义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神愿意把真相摆在你面前，把责任交还给你，把相似的考验带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愿不愿意不再去重复老路？所以今天结束以前呢， 我们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。我是否曾经让别人替我付代价？我是否曾经把我也没有办法当成是逃避责任的理由？我有没有一个承诺说出口很久，却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呢？当家人、同事、朋友当中比较软弱的人陷入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是首先撇清关系，还是愿意分辨自己应该承担什么呢？愿神帮助我们从只求自保的人慢慢变成愿意承担的人。愿我们的认罪不只停留在嘴上，也在下一次的选择当中结出果子。也愿我们真的记得，承担罪人真正重担的是那位出自犹大支派的基督，他亲自承担我们的罪，使悔改的人可以在恩典里重新开始。好，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和困惑，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。我是星源，感谢您的守候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She